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流离失所中结善缘，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我们全家在1997年得法后，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大法和师父的佛恩浩荡，使我们受益无穷，无法言表。99年720后，在邪恶疯狂迫害下，虽然全家受到极大伤害，但无论恶党多疯狂，我们对大法仍然不迷惑不放弃，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下面谈的是我被迫害流离失所后亲身经历的事例，再现大法美好。一、邻居对我从恐惧到信任。妻子第二次被绑架后，我也被迫流离失所，住在同修家。另一同修在某县城打工，听说后让我过去，并给我租了房子和他们一起干活，从此我又有了安心修炼和生活的环境。我住的地方离农贸市场不远，独家小院，内有三套房，房东住一套，我住一套，还有一套闲置。我向房东讲了很多大法真相，他明白后，我们关系非常密切，投缘。不久，这套闲置房租给了一个卖卤肉的女老板。一天，他和房东谈话间，看到我在屋里看书，房东就热情地告诉他，这位大哥是修法轮大法的，人可好了。不料这位女老板一听，惊恐万分，忙说，你咋不早说呢？你要早说，俺就不住你家了，他别把俺孩子杀了。你怎么什么人都敢让他住进来？你没看电视吗？有自焚的。这时房东才反应过来，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咋相信那？那是假的，那是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搞的骗局，真蒙着你了。房东讲了半天，他又说，你不信我信，有一天你吃了亏，后悔就晚了。从此他刻意躲避我，只要我在家他就出去，不和我照面。这天房东和我讲起此事，我感到很震惊，没想到此人被邪党谎言蒙蔽这么深，要想救他，仅仅从语言上向他讲述真相，恐怕很难接受。我必须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展现出大法弟子的善良美好，才能解开他的心结，清除邪党灌输给他的毒素。一天早晨，晴空万里，他将自家的棉被、衣服都拿出来晾晒在院内的铁丝上，然后就到农贸市场忙活去了。天到中午，忽然狂风突起，飞沙走石，一时间黑云翻滚，电闪雷鸣，眼看一场大雨就要到来。我急忙把他晒的所有衣物全收到我屋里，又把他放在院子里的几袋卤肉时生火用的木柴也拖到我屋里，刚刚弄好，大雨就倾盆而下。这时正至午时，邻居的卤肉生意稍有空闲，就不顾一切地往家跑。进院一看，铁丝上什么也没有，木柴也不见了，正发愣呢，我出来微笑着告诉他，东西全收了，都在我屋里，你放心做生意去吧。他不知怎么回答，就应了一声好。晚上他来拿东西，什么感谢话也没说，临走时用惊奇的目光看了我一下，若有所思地离开了。几天后，他借用他老表家的磅秤称肉，用完把磅秤放在我们小院内。一天， 他老表来敲门说拉磅秤，我一看是个从未照过面的陌生人，深恐有诈，就说现在社会混乱，好坏人都有，什么骗术都有，我们素不相识，我得为我邻居负责，必须让他回来才能拉。他看说不动我，也认为我讲话在理，就走了。一会儿邻居和他一起回来了，我这才知道邻居的老表要用磅秤，就到农贸市场找他。可能前几天我帮他收东西，他感到我不是坏人，靠得住，就说你自己去家里拉走吧，俺院里有人。而我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没有直接把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很感动地对我说，谢谢大哥，让你操心了。第三次，那天我在屋里休息，忽然听到院里大门开了，一看是卖卤肉的邻居。夫妻俩怒气冲冲地拽着上初中的儿子进了屋。门关上后，就听到高一声低一声的训斥声和啪啪啪的打孩子声，打的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叫，改了，我改了。我一听这样打下去，不把孩子打坏了吗？这得造多大的业呀。我赶快过去敲门，门开了，见孩子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他父亲气得脸红脖子粗的，他母亲在一旁气得直掉泪。原来孩子不好好学习，还撒谎，在学校不和老师说实话和真实的家庭住址，已经有半月不上学了，到处跑着玩，天天却装得每天都在正常上学一样，到点走到点回，欺骗父母。校方见不到孩子面，又找不到家长，怕担责任，只好上了强暴，他两口才得到消息。女老板哭着说，我们两口子拼命挣钱，希望他能考上名牌大学，成名成器，这下我的心都凉透了。我劝他们两口子消消气，气伤肝，怒伤肺，身体重要，又让孩子站起来给父母认错，然后向孩子讲了古人知恩图报，忠孝两全的传统故事，然后引申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做人标准，以及人为什么要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的道理，并向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法轮功是什么，和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他们听明白后如梦初醒，激动地说，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怪不得修大法的人判刑坐牢丢官丢命还要学。他们明白真相后退出中共，并表示不再相信谎言，将来一定要请本大法书看看。后来遇到谁再说大法不好，女老板就以礼相争，便到对方哑口无言为止。对大法的正信使他们也得到了福报，卤肉的生意很红火，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后来就索性把自家一串钥匙交给我，说孩子放学回来就到你这拿，对学大法的人我是真放心了。二，老程的转变。老程是我在一家砖厂打工时认识的，他自幼生长在信佛教的家庭，兄弟四人，两个哥哥都是佛教居士。他和大哥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时因信佛教都受过批斗，后来出来打工，和这家砖厂老板结下患难之交，成为30多年的老朋友。老程是一个单身汉，随着社会道德的败坏，原本忠厚善良的一个人，也被这个大染缸污染得面目皆非。一天，有同修给了老程一张真相光盘，让我瞅机会去给他讲真相。几天后，在他住室门口，我问他，现在忙吧？他说不忙，让我进屋坐会儿。我就顺势走进坐下，我问他得到光盘看没看，他说看不懂，并说法轮功的东西政府不让看就不看，自己娱乐的东西太多了。我一看他柜子里抽屉里满是光盘磁带，还有 U 盘和内存卡，各种类型的听的看的样样齐全，光看封面就知道是低级下流甚至淫秽的东西。老程还有许多女人的电话号码，说随叫随到。我一看明白了，先静心发正念，清理他的环境和他自身空间场的不好的东西， 过一会儿我问他，你了解法轮功吗？不了解，原来这里也有学的，并让我看书，我没看。我诚心诚意想救他，就说，咱俩远隔千里，在这里相遇，是天大缘分。我真心告诉你，我就是大法弟子。他看看我说，那不是害人的吗？我说，咱都五六十岁的人了，回头看看，几十年来共产党搞运动，哪一条哪一件不是骗人害人的，真假善恶正邪全反着呢。每次运动整死斗死的不都是好人吗？文化大革命时，你和母亲都挨批斗，犯啥法了？偷了抢了？我这一问，他半天不吭声。后来他问我，你为啥学大法？我说，我跟你一样，开始也是不信的，很顽固，受几十年党文化、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马恩列斯毛邪说灌输，道德败坏，身体被邪灵控制着，现在人不都是这样的吗？他不解地又问，到底你为啥学大法？我说，是因为孩子得了要命的病，七年的偏瘫，三年的癫痫，钱干了，路绝了，中西医都说不行了，求神拜佛基督祷告都去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等死了。这时别人劝我学大法，从此我们与佛法结缘了。修炼后，我和孩子的许多病不翼而飞，身体出现脱胎换骨的变化。渐渐我们明白了，大法和师父是救人渡人的，和末法时期佛教根本不是一回事，天差地别呀。师父把天机真机用人的语言都讲了，都在这本转法轮中。随着我的讲述，他如长期生锈的电插头一样，虽然连接后通了电，但接触不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随后又问了我许多佛教之事、中共谎言及怎样修炼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他也和我说了许多心里话，比如原来也想找一条正道，认为无信仰、无拘无束是危险的，想信佛教，看看两个居士哥哥穿上袈裟敲打木鱼像回事，回到家中为了名利和家人大吵大闹，前院侄女和孙女大学博士毕业了，研究佛学理论，听说讲课按时收费，月收入上万元，看看礼拜堂很多还不如俗人，想学大法吧，中共镇压，在这花花世界里索性破罐破摔吧。他说，这是我的心底实话，能让我看看你的大法书吗？我决定让他先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刚听一遍讲法，尘封已久的本性就幡然醒悟，忙不迭地让我教他练功。一练功，身体变化很大，病痛消失。他很欣喜，恳求我帮他请一本转法轮。我把宝书交给他时说，你要敬师敬法，佛道神尽在书中。他把以前所有不好的光盘磁带等东西都清除干净，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电话号码通通删除，立志从心做人，走正路，并准备让孙女侄女也了解大法，修炼大法。从此他学法练功，修心向善，成后来者居上之势。他没有怕心，在厂里堂堂正正地讲法轮功真相，大家都知道他和老板关系好，也没有人制止干扰他。个别领导不理解，说老程咋也练上大法了？他回答，你要真明白了，你也练的。现在全世界许多人练，咱国家党政军各行各业都有练的，官比你大多了，别相信电视宣传瞎说了，那是毁人的。就这样，很多人因此明白了大法真相。不久，为躲避迫害，我离开了砖厂，和老程含泪而别。后来，听说他一直坚定地走在修炼大法的神路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揭露当地邪恶推广资料点，作者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7号。我是1998年左右开始修炼大法的大法弟子，当时18、19岁，还在上高中。现在我已经快40岁了，在20年的正法修炼中，跟随师父正法，经历了许多的酸甜苦辣，修炼中越来越成熟，对师父对大法也越来越坚信。一、初得大法。记得刚得法时，首先学的是《法轮功》这本书，我用了周末下午半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地看完了，我是流着泪看完的。我明白了人应该善良地活着，不应该伤害别人，也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修炼，返本归真。然后我又自学书中的练功动作，在学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从头到脚一种痛入骨髓的寒冷由内往外推，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受。当这种寒冷被完全推出来后，整个人感觉一下轻松了，只是头有点微微的晕。然后吃完晚饭，我就去学校上晚自习了。二、遭遇磨难。1999年7月20日后，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去过当地省政府信访办，去过北京上访，希望中共当局能停止破坏大法。期间多次被非法关押过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与精神病院，遭受非人的折磨与精神摧残。每一次跌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了，然后再爬起来，一路坎坎坷坷地走到现在。因为没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大学期间被强迫休学、退学，导致后来找不到好的工作，生活也比较紧张。记得第一次要去北京上访，还没出发就被学校非法拘禁在校内招待所。校方迫于中共邪党的压力，用学业和前途向我施压，用坐牢威胁我，还把我父母从老家找到学校，让我父母一起对我施压，目的是逼迫我写放弃修炼大法的保证书。我内心第一次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痛苦与压力，那时我还像一个孩子一样，对于我来说真的如同面对一场生离死别的大难。后来看了《九品共产党》这本书，才知道中共历次运动都使用过这种手段。那时我心里为了坚定地修炼大法，我准备好了放弃学业，放弃人世间的前途，放弃名与利，放下生与死。可是当母亲在我面前哭泣，哀求我放弃修炼时，我怎么也忍不住地流下眼泪，几乎差一点就妥协了。在那最最关键的时候，是师父的力量加持我走了过来。那一瞬间，潮水般的能量从我的小腹处涌进来，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的容量在不断的扩大。我打定主意给校方写下继续修炼法轮大法，一修到底。结果我没有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但校方强迫我休学一年，让我随父母亲回了老家。当时的我面对这结果感觉到一种惊喜，因为我原本以为会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那时的我确实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这个结果现在我看来也没能完全否定旧势力，毕竟强迫休学也是一种迫害，也是要否定的，这是我当时在法理上没有意识到的。三、从个人修炼全面地转向正法修炼。一、曝光本地迫害也是在制止犯罪和救度世人。一段时期内，看到明慧网上有许多其他省市的本地真相传单、明慧周报和真相小册子，而在我们当地这样大的一个省会城市，却只能找到断断续续登出的本地真相传单和周报。我产生了想编辑本地真相资料的想法。 师父在《经济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当地有一位同修用手机发真相短信，被当地国宝恶警非法抓捕到某拘留所。我把这则迫害案例也编写到我们当地真相传单和真相小册子里，同时把知道的参与迫害的当地恶人的姓名也写在里面了，还编写了营救此同修的真相不干胶。本地同修中有人向当地民众散发，有人往各个公检法司及政府机关邮寄。由于当地同修当时正念不太足，无人敢去户外张贴营救此同修的真相不干胶，后来还是别的地方的同修来当地贴了真相不干胶，不干胶上还有追查国际的举报电话，让当地有正义感的民众看了能够举报参与迫害的恶警的姓名、电话、住址、身份证号等，这些做法对当地参与迫害的恶人形成很大的震慑。后来这位当地同修被非法劳教一年，到了劳教所体检不合格，被退回看守所，后来当地公安局让其回了家，又返回原工作单位正常上班了。二、突破困难，学习电脑软件技术，推广与完善家庭资料点。原先本地同修们基本都不怎么上明慧网，新经文、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等都要从外地传过来，有时还传过来几篇假经文，还有的同修发真相资料需要向别人要，同修们买了电脑都不敢上明慧网，更别提下载真相资料了，主要是担心系统与网络安全。我从其他地方以同修那儿学会了一般性的安装和备份 XP 系统，同修也给我提供了许多软件，包括破网软件，还有很多下载的真相资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后来和这位同修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许多软件上碰到的问题需要自己来解决，有时想一个问题真的憋得脑子生疼，有时忙了一晚上甚至几个晚上没睡觉或睡很少的觉，许多时候是师父给的灵感，是我在系统安装与安全设置、防火墙安装与设置等方面都越来越熟练，还学会了做加密盘、单双加密系统、虚拟机等等。后来在给同修安装系统的过程中，我根据明慧网上的技术资源列出安装步骤，这样有条不紊地按顺序安装，保证不会遗漏什么。有同修说我安装的系统更好用。大法弟子的技术论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技术资源，缩短了学习摸索的时间。于是我们当地同修一个带一个的购买了电脑，都能自己独立上明慧网了，假经文在这些同修中从此没有了市场。越来越多的同修自己购买了打印机和刻录机，经过一番辛苦和努力，也逐步的学会了打印和刻录。其中有七八十岁从未学过电脑的老年同修，却在不长的时间学会了，这些都是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加持。这些可贵的同修冒着危险，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钱制作出一份份可贵的真相资料，默默无闻地去散发给世人，让我们当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明白了中共迫害的邪恶与残忍。有许多人退出了中共邪党，有的同修一个人在短短几年里就劝退了几千人，同修们遍地开花的家庭资料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家庭式的资料点让每一个同修都得到了锻炼，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同时对整体的安全也更加有利。三、面对面讲真相和劝三退。我从小性格内向、腼腆，害怕和陌生人开口说话，甚至和自己的父母家人说话沟通也少。后来离开大学后，我开始找工作了，找的工作都是销售类的工作。由于销售类工作都要主动与人说话沟通，我被生活所迫，不得不主动开口和不同的陌生人说话， 也给我开口和人讲真相带来一定的帮助。尽管如此，旧有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全部改掉的。直到现在，虽然面对面讲真相比十几年前娴熟了，但是那种腼腆还没有完全的破除，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儿。面对面讲真相，最最困难的是一开始如何开头，如何能搭上话。如果第一句话没说好，可能听真相的世人下面根本就不理我了，或者对我下面讲的话处处有所戒备。经过了许多次的面对面讲真相，我发现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窍门，就是要多开口和陌生人讲话，天天坚持和不同的陌生人讲话，讲得多了，心态和语气就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平稳。心态好了，讲起真相来自然就越来越顺畅了。我还发现，要想讲好真相，还要多学法，只有学好法，才能保持正念，没有怕心，保持一种修炼人慈悲与平和的心态，保持这样的状态讲真相，对方也更愿意接受。另外我发现，对自己身边一些难讲的人讲真相，要长期一点一点的讲，日积月累，终有一天他会明白，会散退的。我以前有的同事，我和他们讲了3年左右的真相，最后才表态散退。记得以前有一个同事，我所在省会城市某名牌大学毕业，他的一些同学在我们当地的省委组织部工作，我和他讲真相，讲中共历次运动害死8000多万中国同胞，他却说共产党害死人再多我也不退党，共产党要灭亡了我和他一起死。我知道这话不是他的真我说的，是他背后的邪灵控制他的嘴说的，我不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我依旧坚持见缝插针地给他讲真相。再后来一次，我给几个同事放《风雨天地行》真相光盘中，他看完后自发地喊出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功。我看得出来他是发自内心地说出来的。再后来我劝他退党，他欣然同意。真的不是世人不想得救，而是中共邪党太坏了，用谎言和党文化迷惑了世人。在这近20年注视正法的修炼中，无法用短短的几千字就说完，只是写了几件记得比较清楚的事，还有许多事已经记得不清楚了。在师尊的看护与点化下，我一路走到今天，感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明慧网交流文章，提升修炼状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3号。近日阅读明慧网上多位同修写的修炼交流文章，感到很有针对性，借鉴后感觉修炼状态有提高，现写出自己的心得与同修们交流。一、体会古人学法环境，学法入心。断去后天观念和执着一文中，同修悟道，师尊在红银三乾坤再造中配有一幅图，一灯如豆，修者一手执书，一手握灯，视线所及全是经文，这就是最好的学法环境。正好自己手边的充电宝有手电筒功能，就体会了一下古人学法环境，确实感到学法入心后修炼状态不同。于是很快我又开始背法，以前能够比较熟练地背下第一讲，然后就满足了，停了很长时间。现在克服惰性开始背第二讲，由于以前背过一遍转法轮，这次开始背第二讲时感觉并不太困难，感觉背法时法理入心入脑，非常好，建议同修们都来背法。二、归正练功动作。近一年来在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的提示下，发现自己的练功动作存在不足，不够缓慢圆，表现上就是比师尊的口令快， 特别是第三、四套功法。有同修在明慧网上交流，这一是走神问题，二是不够净师净法。于是最近自己特别注意，按照师尊的口令练第三、第四套功法，直接体会就是感受到了缓慢圆，身体轻飘飘的。以前练第四套功法时，绕脚一周后到攥空拳太快，现在我有意放慢，做到缓慢圆，这样就跟上了师父的口令。练完第四套功法后，身体发轻的感觉，好像没练够，练功效果比以前好了许多。三，不上常人网站。看到同修们在明慧网上交流的上常人网站的危害后，自己果断戒掉了长时间浏览常人网站新闻等的习惯，思想清静了不少。自己虽然看不见，但以前浏览常人网站新闻时却有不舒服的感觉。看一会儿常人网站新闻后，脑子里木木的感觉，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确实有污染。四，修一思一念。看了修去求安一心的过程，罗汉为什么掉下来后，自己以前没有完全意识到是安逸心、怕心等人心发出的不好思想，而是把这些思想当成了自己的思想。正如同修说的，有时做得好一些也是硬挺的，而没有明确分清很多思想是安逸心、怕心等人心发出的，或者是邪恶因素的干扰。同修用自己修炼实践证明，在直指人心修心上下功夫，再加上很强的正念，却能事半功倍。在努力去除安逸心、色欲心、怕心，包括自我等人心的过程中，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不是我要修掉它，而是根本就不承认它是自己。可以把这些人心和它发出的念头都当作是附着在自己主元神上的败坏物质，排斥它，修掉它。比如当出现自认为不错的思想时，应该马上意识到这一念是自我这颗人心发出的，马上否定排斥。而思想业和各种外来干扰，可以认为是临时出现在我们空间场中的败物，排斥或发真念消除它们。我悟到要明确分清神的一面、人的一面，以及人的一面中主元神与执着心的关系。神的一面就是我们修好的一面，但和人的一面是隔开的，而人的一面中有我们的主元神、执着心、观念和思想业力等。我们不能承认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这些思想念头也确实不是我们的主元神发出的，而是执着心、观念、业力等发出的，甚至就是外来干扰。有一次在阅读转法轮时，师父把心想的一层内涵点给了我，确实很多时候是人心在想，而我们分不清时就认为是自己的主元神在想，所以明确分清执着心发出的不好思想念头与主元神发出的纯净正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基点上消除他们就会容易许多。五，重听解体党文化，清除党文化残余。有同修建议重读解体党文化，我最近开始听解体党文化录音，以前还是十几年前看过一遍就放下了，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去理解了，认为主要给常人看的，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存在需要清洗党文化的问题。最近有时间，决定重听解体党文化，发现好像很多内容从未听过，很新鲜的感觉。我悟到修炼境界提升后，还需要再去党文化的残余，刨除思想中残留的党文化毒根，同时感觉解体党文化写得太好了，精辟入微，简直是扒光了邪党所有的画皮。感觉此奇书问世是对大陆诗人的慈悲和洪恩，而此奇书和九评共产党一起对症下药，是清除大陆人特别是年轻人身上的党文化毒素的灵丹妙药。 自己听后感悟颇多，举例如下。一、听到邪党用电影方式灌输邪党人物假的光辉形象，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看的邪党头目列宁的电影和地下党电影印象很深，虽然后来看到列宁嫖妓染梅毒及残暴杀人的真相，但有时邪党洗脑电影中列宁和王新刚等虚假的正面形象在脑中还有残留。听完解体党文化后，感到这些毒素解体了，深刻体会到这些电影都是邪党有意编造出来给百姓洗脑的。现实中邪党人物根本就不是电影中那样，其实列宁等邪党头目按照传统道德标准都是邪恶的坏人，为了掩盖罪行才伪装成电影中的正面形象欺骗世人。二、解体党文化中提及邪党文化的特点就是亢奋激昂，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不禁想到同修们在正法修炼中这些毒素不是也有表现吗？有的大陆同修不爱看神韵，觉得太平和，这不正说明邪党灌输的欣赏习惯毒素还在吗？还有特别是前些年哪个同修在哪个阶段表现得好，于是大家就像崇拜英雄似的围绕在同修身边，而没有想到同修做得好是符合了法，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才能做出来的，也可以说大法的威力在世间的展现，而不是谁个人多么英雄盲目的崇拜勾起同修的欢喜心名利心等害了同修，这些例子不都出现过吗？三、党文化中评价人和事物的极端标准，好的一概都好，坏的则什么都是坏的。我们有时看世人或看同修，不也存在这个偏见问题吗？如对这人印象不错，则往往言听计从，当同修有不符合法的言行时，也没有对照法去深想，反之如果对哪个同修有成见，则一概否定排斥。在最近几年的修炼中，身边的人经常给我表现出来印象中不错的突然有负面表现，而感觉比较负面的人有时又有正面言行，我悟到这都是提醒自己要清除邪党思维习惯和看人看事物的极端标准。大陆同修之间的间隔矛盾不像内找等问题的发生，可能都跟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人是善恶同存的，同修们也都有没修好的部分，我们应该对照法去认识问题事物和周边的人，就能逐步清除邪党思维习惯。四、说话中不经意的反问责问等语气，而不是平和的建议语气，也都是党文化在我们身上不自觉的表现。由于周围环境中几乎人人如此，所以在没有对比又没有对照法真修的情况下，很难意识到这一点。解体党文化中台湾学生和大陆学生开窗户的例子很生动地凸显出党文化的不善。五、听到传统文化中的黄历和婚礼仪式等，我悟到神传文化规定了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和标准，有了这些才被神承认为人，神也通过历法等告诉人天地运行的规则和人正确认识天地人的文化，而我们这些在党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作用下，潜意识中把那些仪式、典礼等认为是不必要、没有意义的麻烦，还觉得现代人多随意、省心，这就是党文化毒素在我们头脑中的表现。比如自己以前对有些老同修尊重师父，如敬拜法相的一些做法，尽管从现代人的道理上明白这是敬师，但内心深处并未完全认识到这样做在神传文化中的意义。这就是邪党文化破除传统文化后灌输无神论的直接害人恶果。我体会到清除我们头脑中的党文化毒素残余确实重要，这不只是常人的事， 但文化确实太害人了。
建议有时间的大陆同修都再听一听解体党文化，
清除我们思想中和行为中的党文化。近期个人体悟，供同修们参考，不足之处恳请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用老病死来框住自己，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7日。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老病死也是一种魔。我们学法小组一位70多岁的同修身体很好，经常说修炼是不分年龄的。我们有些不解，还与他辩论，要承认差别，要承认现实，70多岁的人能跟40多岁的人一样吗？人家拿得动的，你能拿得动吗？他说，我就拿得动，我有师父。现在这位老同修20多天学会了开车，还摘掉了老花镜，一箱一箱的真相台里搬上楼搬下楼，做证实大法的事情，经常熬夜到天亮，经常吃冷饭冷菜，经常喝冷水，经常坐地上，冬天不烤火，夏天不扇风扇。同修要他办的事情从来不推诿，千方百计地办好。他家经济不很宽裕，可做证实大法的事从来不吝啬，一次可以拿几百元几千元。她丈夫瘫痪在床十几年，她一人照顾，现在她丈夫又患心衰肾衰尿毒症，她天天跑医院，坚持练功发正念讲真相，照常到学法小组学法做大法的事。很多人都说年轻人都受不了顶不住，可他是大法弟子，做得很好，一切都没受影响，还整天乐呵呵的。他老了吗？的确没有老。我深思，我虽然80多岁，我是大法弟子，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超常的。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来，为我们承受了生生世世造下的罪业。师父告诉我们，能量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还不只是我们这个物质空间身体的每个细胞中，在其他空间所有的身体，分子、原子、质子、电子，一直到极微观下的细胞当中，都被这种能量充实着。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完全充满了这种高能量物质。见转法轮，师父还说，这种高能量物质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本事的，它一多了，密度一大，充满人体所有的细胞后，它就能够把人的肉体细胞，最无能的细胞抑制住了。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地退，逐渐地转化。我们怎么会老呢？在另外空间，说不定我才40多岁呢。我明白了，我们不能用老病死来框住我们自己。我们每天在大法中修炼，把学法放在第一位，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学一至三讲转法轮，十几年一直坚持到学法小组学法，就是在迫害最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学法小组都没停过，
长期坚持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手机和闹钟都调好时间，所以我们很少错过时间。长期坚持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中午12点发正念前吃饭，吃完饭我发正念，孩子们就收拾洗碗，做完了各自回家，我就到学法小组学法，孩子们也支持我，也互不影响，还时常提醒我到时间了。平时吃饭做事时就听 MP3， 每天坚持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十几年坚持不看邪党电视、报纸等，每天过得充实、紧张、愉快。孩子们经常说，你老了，走路慢点，吃软食，不要吃辣椒。我说，你们不要担心我，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一切都是好事，没有事的，生冷硬我都吃。我是独居，孩子们总认为我80多岁老了，常说你要小心点，走路慢点，出门要记着带手机、带钱、带钥匙。对我不带手机，他们很反感。后来时间长了，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不带手机的，也就不说带手机了。但是他们始终不放心，怕我在家出事没人知道，要来煮饭，要尽孝心。我对他们说，我们修炼人是不讲享受的，要把吃苦当成乐。他们还是要坚持，没办法，最后定为每周一、三、五来煮一顿中午饭。我把家里收拾干净整洁，有时还把菜给他们准备好。他们看我很硬朗，也不再说我老了。我修炼21年，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住过一次医院。身体很好，最小字号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有人说我，你老了，你耳朵不好了。我不往心里去，不承认它，否定它，正念清除它。我发正念清除我体内的衰老的一切物质，清除另外空间对我听力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是大法弟子，要有顺风耳，从不承认我老了，耳朵不行了。其实从60多岁开始修炼，我的身体早就不再老化。大法性命双修，我只会越修炼越年轻，修得差点也应该是40-50岁的身体状况。只是旧势力不甘心，想用一些老化的现象来欺骗我，把我拉到人的思维，可是他做不到，因为我在思想上完全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从法中我悟到，就是说从一开始修炼，我们的身体就不是常人的身体了，师父就给我们净化过了。我们身体反映出来的病业状态是假象，是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造成的，是旧势力抓住我们没修好的地方，钻空子迫害我们。不承认它，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有漏，我们一定能在法中归正，用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我们没有病的概念，一天就想着学法、练功、上明慧网、发资料，有机会就讲真相。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得了法的生命，微观已向神体转化，不能用老病死来框自己。老病死是常人的规律，它是魔。我们有师父管，没有这个概念，根本不去想它，经常发正念清除它。我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为什么邪恶会长期迫害大法弟子呢？实际上是我们还有私心，想早点结束迫害。如果100%的信师信法了，会考虑这些问题吗？应该考虑怎样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救人更多，这才是我们该想的，该思考的。师父无所不能，对一切都有安排，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做真正的同化大法的大法弟子。敬谢恩师。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警察讲真相》，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4岁。我深知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得法7年来救人从不懈怠，一年365天风雨不误。公安局的家属楼没人敢去发资料，我和一名老年女同修配合，每年都送1-2次真相资料，让他们明白真相后减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少犯罪，能得到大法的救度。一天晚上，我和3个同修在小区的楼上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我和警察讲了一宿真相，讲高官落马潮、64大学生、活摘人体器官、预言中的今天、江泽民出卖国土、大法红传世界。第二天早晨，警察说，出来送你回家。我有点不相信，也没说什么，就上车了。警车往南开，他们真的把我送到了家门口。后来我特意去了趟公安局，给国保副队长讲真相，送真相期刊，告诉他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是修炼群体，迫害修炼的人是在犯罪，会殃及自己的家人，在你的权力范围内别再迫害练功人，并给他做了3退，之后他再没有迫害大法弟子。后来我在路上遇见这个国保副队长，我送给他一本真相期刊，他接过看看说，这都过期了，送新的。我想那以后就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吧。不久一天，我出门刚走不远，看见一辆警车停在我的面前，一看，这不是副队长吗？我说，给你一本书。他高兴地接过书说，我回去好好看看学学。一年春天，我去了一个村子，有6个人正在稻田里插秧。我和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做好人3退才能保平安。这时来了一个警察，我给他一本《高官落马潮》，他接过后说，回家好好看看。那几个人说，你怎么不抓他？他回答，我不抓他。大家一看，警察都接受真相，互相看了看，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我去这个村看这几个村民，他们告诉我，秋天雨大风大，别人家的稻子都被风成片成片的刮倒，我们喊法轮大法好，我们几家的稻子都没有被风刮倒，大法太神奇了。一次我去一个加工厂，厂里有40多人，我把40多本真相发给他们，每人一份。有一位工人说，你给我们老板送一本。我说，没有了，明天再来。第二天我带着真相又来了，我进屋问，哪位是老板？一位中年男子说，我是老板，又是警察，你有什么事？我说，你是警察，我也得救你，找还找不着这缘分呢。我给了他一本天赐红符，他说，你走吧，我不抓你了。我又给了在场的3位人士每人一本，他们乐呵呵地接过去了。原来这个厂子是地区派出所所长家开的，后来我又去送一回高官落马潮的真相资料，并给他做了3退。众生都在觉醒，就看我们能不能正念正行。谢谢师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修大法走正路，平定拆迁风波》，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3日。拆迁几乎成了老百姓的热门话题，因为房屋拆迁存在着巨大的利益，所以很多矛盾从中产生。前些天因女儿家房屋拆迁，我刚过一关，有人为此动了歪脑筋，给女儿出主意，你先去办个假离婚，再办个假结婚，然后我帮你托人多测量些面积，这样可多拿到一大笔拆迁款，但我得走关系，大概需要180万元保证金，你赶快去办，越快越好。常人在这巨大利益诱惑面前哪忍得住啊，真是一句话搅浑一池水。女儿全家都当真了，急急火火地到处借钱，180万元，这对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可不是个小数字，上哪去找啊？最终没借够，因我有一套两居室楼房。女儿跟我商量把房做抵押贷款，并从我儿子那要来了房本，非得把这事办成不可，但必须得我在贷款手续上同意签字，否则办不成。我是个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别管我修得怎么样，得按法的标准衡量啊，弄虚作假，巧取多得，这在常人中也是不正之风，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注师正法祖邪风，选自红岩三注师。怎么能支持他这么办呢？我决定从自己这把关，节制是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不给签字，女儿一看不行，急眼了，又哭又闹，指责我自私没良心。女儿支持我修大法，我被迫害，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期间，女儿定期探视，给我存钱存物，她夜里睡不着觉，急得整宿哭。眼看家里乱成一团，那边是巨大的利益诱惑，这边是亲情，何去何从，这真是难上加难。师父说遇到矛盾向内找，我静心想了想，我做错了吗？没有错，那就是亲情在干扰，让我走不正修炼的路。这时我想起有的同修在修炼与否的重大考验面前，儿女下跪苦苦相逼都不动心，最后坚定走过亲情关。主意拿定了，我照常料理家务，做好饭。女儿说不吃，我就自己吃。女儿甩脸子给我看，我也不动心。有时劝她顺其自然，不要执着追求眼前利益，从而失德造业，要考虑将来。她愤愤地说，我不要将来，我就看眼前，我亲妈都不帮我，我还指望谁呀？眼看女儿骑虎难下，我也急得头晕，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求师父帮帮我吧，弟子能力有限。闹了几天后，女儿一看再闹下去也没戏了，慢慢的也平静下来了，最后终于想通了，心想如果办不成，那100多万的保证金能不能回来都难说，现在这世道啥事没有啊，别看现在答应的挺好，到时翻脸就不是他了，我还欠一大堆人情，还是算了吧，拆迁办给多少拿多少，不走关系了。女儿把房本也还给了我儿子。就在女儿决定不托关系的当天下午，奇迹出现了，女婿的一个朋友主动打电话过来找她，说帮忙去拆迁办谈谈测量面积的事。去了之后，按照女儿一家预期的面积谈成了，顺利签了拆迁协议。一场风波平息了，我悟到自己在重大考验面前守住了心性，师父就帮弟子把难化解了，我又坚定地走在注师正法讲真相救人的路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人与人心性的摩擦当中，你能够脱颖而出，这是最难的，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地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 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我悟到只要心在法上，一个心不动，真能治万动，因为这就是修炼，这才是真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